标题是很崇拜一个朋友，他很有能量，怎么看待崇拜的友情？崇拜他用了双引号啊。描述是我很崇拜一个朋友，他很有能量，女字边的他，而且是个创业者，我很佩服创业者，但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能量。我们出去吃饭，他基本每次吃完饭就没有任何要付钱的意思，我就会主动付，而且我会告诉自己不要计较这点小钱，甚至会想着他的能量会感染到我，所以我付钱也是应该的。他跟我说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我就有点不爽，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现在会像对待学生一样指挥我做事情，关系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崇拜朋友有错吗？
似乎能够听得到他的某种矛盾。但与此同时的话，也会有一种奇怪。就是一方面来讲，会感觉得到他在。他对于他所崇拜的这个同事啊，实际上是或者说对于用崇拜这种方式，我个人会认为他其实是，他其实是蛮能接受的，或者说他很确定他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好像对应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崇拜而产生的，他跟这个朋友之间好像从平等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甚至是他的朋友开始不再是以朋友的姿态跟他面对面，反而有点像是以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面对面的时候。这一点他出现了一个，我说是出现了一种波动，因为他所说到的，他有些不爽。而且有一点，他用崇拜这个词，怎么讲，我会感觉就本身用这个词就有点奇怪。
崇拜是什么意思？或者在什么场景下我们会想要用崇拜这个词？
我首先想到的是，就是往往我们用崇拜的话，很多时候会对应着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很距离很远，就比如崇拜一个明星，崇拜一个伟人，崇拜一个领袖， 而且同样的话，就是这个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姿态啊，姿态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用"崇拜"这个词，还是特别强调于其实是尊重的、尊敬的，而且有一种。用我的理解来讲的话，是有一些依从感的。因为我们一般用，很多时候会用欣赏，特别是朋友的时候会用欣赏，用崇拜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有一些神话的，就是把这个人给神化了的一个色彩的。
显然，提问者好像也会感受到崇拜这个姿态啊，在这段关系当中，这似乎是有一点什么，就是在崇拜的内容里，或者说在"崇拜"这个词背后，似乎是有一些就还不清楚的东西的，它是特别的，或者说。好像是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弄清楚的，你才会想要把这个"崇拜"这个词用引号给引出来。我会注意到，好像全篇只有"崇拜"在标题当中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提问者加上了引号。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似乎他也感受到崇拜，是哪里有一点，可能不是怪怪的，但却是有疑惑的，让提问者会觉得有疑惑的。似乎在标题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疑问存在啊，也许也有，就比如说后半句啊，怎么看待崇拜朋友？也对于崇拜友情，好像提问者想要去了解的是其他人对于崇拜友情或者在一段友谊当中崇拜对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在描述当中，最后那个问题落在关系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崇拜朋友有错吗？就似乎提问者在描述最后落在那个疑问当中的时候，好像他也隐隐约约或者模模糊糊觉得，关系发展成这样跟崇拜朋友有关。或者说，对于友情的崇拜，或者说对朋友这个人的崇拜，好像是有关系的。您刚才在提到，去由"崇拜"这个词展开想象或者联想的那个过程当中，好像对于我而言。似乎首先产生的是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在庙宇当中出现，在一个庙宇或者在一个祭坛、神殿这样的地方。我想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像， 向对方表达崇拜的一方与被崇拜的、接受对方崇拜的一方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嗯嗯。
包括你刚才谈到那个距离啊。
嗯嗯。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用欣赏、用喜欢、用怎么讲，用佩服，
嗯，
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是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或者是比较常见的，而且还有一点点的话是在于一般用这样的词的时候的这个相对语境啊，是来自于你对于他的某一个点，他的行为、他的品质、他对做某件事情的想法、举止等等等等，就是你会是针对某一个点去的，或者某一个
是具体的，
对对对，但是用崇拜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高强度的。或者说是一个完全的、完全性的一种，都就是不只是一方面，是所有方面，然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相信、非常尊重、尊敬，这种敬佩的这个位置。
嗯，
所以我认为用到这样一个词的话，它是在一个非常高等级的一个位置上。
嗯。
那这里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的话，好像是一种，就是我找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词，但是我想到的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迷信的感觉。
嗯，
当然不是指那个封建迷信，而是来自于，好像就，就很，怎么讲，就很迷糊的，就完全性的去相信，完全性的去接纳。似乎好像是在呈现出来是这么一个味道，
相对具体来说是一种抽象的情感。
嗯嗯嗯，
提问者在第一他在描述当中其实分成了三段啊。第一段的内容是我很崇拜一个朋友，他很有能量，
嗯嗯，
而且是个创业者，我很佩服创业者。
嗯嗯，是四段最后一句
啊，最后一句是单独分段，但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能量。提问者其实也用到了佩服，而且似乎也是非常具体的特征，比如说，对方是创业者这样一个身份，职业身份，也许是，
嗯嗯嗯，
但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能量。其实会，我在看到能量，不仅是在第一段、第二段当中，其实也会出现这个词，我不太能了解，包括标题里面其实也有这个词。
嗯嗯嗯
嗯，我在想，对于提问者来说，他所感受到的这位朋友身上所呈现或者散发出的那个能量会是什么？
我感觉他没有选用另外一个词叫能力，他是用的能量。我认为，起码在我的理解而言的话，就是能力是表现出了一种，怎么讲，表现出了一种水平。但如果是能量的话，它好像对应上还有一种感染。
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对应上的话，它是有一种感染。
感染，
对对，因为有一些像，有一类的心理学，他们特别是体验性质的话，他们一般会用这个词，而在那样的语境里边的话，他在表达的是，就有点像辐射一样，就是它会改变的是周围整个环境的，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就类似于是改变整个环境的磁场。整个改变整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
嗯
啊， 就相当于能量有爆炸，对吗？也有感染传递。如果是能力的话，就变成只是一个功能层面的，比如处理一些事物的一种方式，一种办法。因为他有说到他很有能量，而且他也强调了一个词是创业者，而且他又非常非常佩服创业者，好像不是来自于因为先佩服的这个朋友，而是来自于他是创业者，而他本身就对创业者很崇拜，很佩服。
嗯，
而且与此同时的话，好像他感知到了这个创业者，这个朋友有一个很强的所谓的场，所谓的这个能量。然后可能我在想，也许在他的体验里边是这个朋他跟他这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他整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是他说他非常佩服他的能量。嗯，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比如说在生活中里面，你跟着一个长者比如老师，比如说老板、某个领导，某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而当他而你又对于他的这个领域，对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很多部分有着这种崇拜的感觉，或者是很敬佩的这个位置的话，就你会感觉得到你跟他待在一起，你就会很舒服，仿佛你也具有了他一样的能力，或者说这个提问者所用的这个能量一样。
嗯嗯，
就有点像是可能你喜欢读历史，然后你结交了很多这个历史学的这些教授，可能你没有办法跟他们是达成一样的学识，但是比如参与到他们的这种讨论里，或者能够跟他们待在一起，好像你就离那个所谓的历史想象中的这个理想化层面的这个历史更加接近了。
嗯哼，
我认为似乎他跟他这个朋友之间也是这么一个所谓心理层面的这种关系。
嗯，
而这个朋友好像，因为这个朋友也在强调一点，就他有很多的学生，而他的学生都是排着队请他吃饭的。
嗯，
也就是说，我在想，是否会存在这么一个状况呢？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并不感觉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朋友，而是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像他跟其他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又加上提问者好像也像他的学生一样，是一个求知的状态，特别尊敬的状态来面对他，而好像他就会改变是他面对这个所谓朋友的时候那个姿态，那就是一个老师。那我们知道就是就在某种位置之上，好像就是被学生请吃饭，或者被下属请吃饭，就是可能会是一个所谓的社交礼仪的潜规则，起码这个他的这个朋友好像也在表达出这么一个意思。
嗯，
你想来这儿听我讲能量，想听我讲一些我的生活感悟，那你至少得请我吃个饭。但是这个部分好像就打破掉了，就是他跟他这个朋友就打破掉的这个提问者对于他跟他这个朋友之间疑似的这种朋友的平等性。
嗯嗯，
就是有点像是我请你吃饭，首先是我愿意请你吃饭，但如果变成的是我应该请你吃饭，好像这个味道就会发生变化。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就刚刚说完之后，好像他这个被崇拜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提问者似乎有一种，刚刚会有一种感觉，是一种贬低的
蔑视吧。
可能不到达蔑视这个位置，但显然是有点轻视。就是你对我，就特别是他说到，就是他不是说哎呀，比如就像我们被人请吃一顿饭，至少也会表达一个感谢，不见得是感激啊，你至少是感谢，是就是感谢你请的这顿饭，或者感谢就是怎么讲你的邀请。但他说到的那个部分是，就是怎么讲，你请我吃饭，你应该感觉到荣耀。我给你请我吃饭的这个机会，你应该感觉到自豪，感觉到骄傲。不要想着那个你请我吃了这个饭，而是你要想着是我给你的东西更多。因为他回到一个位置里边，是指请我吃饭的学生排着队。就好像这个提问者沾了多大的光丝，就这里面会有一种，你用蔑视，我感觉是有点重，但这个轻视是显然是有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以为，比如说我请你吃饭，或者我经常请你吃饭，至少在你心里面，你应该对我是。不见得非得是感激，但是你会一定会，我们俩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是很亲近的。你起码的在某种程度上会念我的好，但如果变成的是在你心里边是你，不是这个样子，反而是就是我反而请你吃饭沾了你多大光，或者占了你多大的便宜，这里面就这个贬低的味道是很明显的。
我在想，在你刚才去谈论这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想要试图去区分说，在提问者注意到自己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个变化让他觉得不舒服，而在变化发生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或者说形成了影响，有哪些内容也许是来自于提问者对待朋友的方式，或者说也许提问者的这个朋友也会有在回应当中透露出的一些对于关系感想的内容和信息。就我刚才会感到有点怪的部分是在于就我们会想要去在日常生活里面创造一些场景啊，去创造这些场景的目的是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期待，或者说想法。比如说请朋友吃饭可能就包含其中这样的意味，因为我请了这个朋友吃饭，那么我就有机会在吃饭席间见到这位朋友，也许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讨论或者聊天，或者无论是什么。而请客吃饭成为了见到这个朋友的手段嘛？包括你在前面其实也提到说，对于提问者而言，原先就是在朋友在跟他说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这件事情或者这句话出现之前，其实都会让人感到说提问者好像是有一种心甘情愿，或者说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想要请他的朋友吃饭。但我在回过头去看第二段内容的时候，提问者在描述里面写到说，我们出去吃饭，他基本每次吃完饭就没有要付钱的意思，我就会主动付，而且我会告诉自己不要计较这点小钱，甚至会想着他的能量会感染到我，所以我付钱也是应该的。 就我在想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让提问者在第二段描述当中提到这个内容，就当时他心里面好像有一番自我对话，甚至这个对话现在听来就有一点像是在说服自己要去接受自己所做的这件事。
嗯嗯嗯。
那我在想要说服自己其实意味着说有就存在着有必要说服的内容，那我想那个有必要说服的内容跟说服的内容之间是相对立的，通常啊，我想那个对立的缘由有没有可能是第二段描述当中前面那个部分是我们出去吃饭，他基本每次吃完饭就没有要付钱的意思，就好像这个朋友把提问者请他吃饭这件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嗯嗯嗯，
就好像也回应你刚才提到那个，就好像就该啊，就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就是应该啊。因为你从我这里获得了更多啊，包括说提问者说服的内容里面也包含着说甚至会想着他的能量会感染到我，所以我付钱也是应该的，就仿佛我付钱是为了购买这份来自于他所崇拜的朋友的能量的感染也许会产生的变化跟结果作用。
嗯，怎么讲，因为你在进一步把他们俩的关系，或者是特别是这个提问者在这一段关系里的某种感受逐步性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会联想到精神分析有一个词叫做诱惑。
嗯
哼，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诱惑指向于就是某一种似有似无或但是又不够明确的某种暧昧，某一种单方面的，就有点像是一个单相思的一个感觉。
就对谁来说会产生单相思的感觉？
对于这个怎么讲，对于被诱惑的那个人。
嗯哼，
或者说是这个相似的部分是对方有感觉但他又不明确给予反馈，而这个不给到明确反馈又没有拒绝又没有说清楚，这又让那个单相似的这个人或者说所谓就像这个提问者这个崇拜的崇拜的这个感觉好像又得到了一种被允许。
不允许
就像
什么
被允许他可以这么去做。
被允许，哦，
对的。
嗯，
就有点像是在我们的就在我们的就整个成长过程之中，就当一个孩子逐步成长的成熟，特别是一个男孩跟他的妈妈之间，那当他开始变得具有一些就是男性特征，开始逐步性的发育，或者说他开始需要知道自己是个男性，那这个部分显然他要跟妈妈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嗯哼，
而在这个时候如果当妈妈仍然会像小时候一样的就是拥抱他，甚至是在比如说触碰到一些敏感部位，但是又没有给到一个明确的态度或者一种说法，那这个部分会让小孩子会感觉得到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被允许，就他仍然可以去做这样的亲密的行为。
嗯，
因为当他知道女性跟男性之间是不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显然他会重新去审视这些，特别是受到一定教育的时候，会告诉你，就是老师或者书本或者是一些道德会告诉他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触碰的啊，那是个底线的或者道德底线的。但是可能这一部分都会影响到就是如果说在那个阶段里边，比如说他的这个母亲并没有表现出来啊，这个东西就像老师所说到的是不被允许的，没有表现出来一种拒绝，反而像是不以为然，那这个时候会让这个孩子会感受得到这个部分可能是被允许的。
或者说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他的朋友是似乎也形塑了提问者可以向他表达崇拜的那个氛围。你的意思是说包括想请他吃饭的他的朋友跟他说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其实也会让我想到庙宇这样的场景，朝拜者。但从您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就是我在想当，就是可能这个提问者一直所说的这种崇拜，并不像是他的学生一样的那种崇拜，而是一种可能没有那么高等级的，更像是一种敬佩或者希望，能够跟他进一步学习，但又有别于师生之间的这种学习。但是当突然间听到了这个被崇拜的这个朋友反馈是，就在这个朋友心里边，他跟这些学生是一样的。好像某种，就他似乎拆穿了什么，拆穿了就提问者一直以来所幻想的他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就他跟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某种甚至是会质疑某一种亲密的感觉，或者说这种关系亲近的感觉。
那从描述最后落到关系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崇拜朋友有错吗啊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他能够分明感受到关系发展成这样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他想要的。笼统一点来去表达，他好像感受到的是我不想要我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
那么对于提问者而言，他希望跟这个他所崇拜的有能量的而且是一个创业者的朋友之间的那个朋友关系会是什么样？我想也许首先是平等吧，就当我们谈到说用朋友或者说用友情来去指称或者描述一段关系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在想我们所说这个平等会有点虚，就是因为它很难去比如说给它量化。也许在这个我在想也许在他的这个被崇拜的这个朋友的心里边，他们也是平等的，只是参照物或者只是那个理解的感受标准化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学生的话， 他可能还要再收一个学费，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是完全不会这么去做的。就是因为有一个部分是在于某种参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
并不认为学生跟老师之间是平等关系，因为从求学或者说学业角度上而言，老师势必知道的要比学生多，所以这才形成了学习这个过程可以实际发生的基础。而且老师其实掌握着学生是否在学业要呈现学业结果的那一刻，其实掌握着判断的标准跟权利的。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有师生恋的这种情形。如果那个学生的年龄是低于18岁或者说16岁以下的情形之下，其实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是。
但我在想，对于提问者的朋友所说的那个学生，不一定是在学校或者学业这个角度来去判定的。因为我在想，好像要让穷学生不断的请那个老师吃饭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或者并不是那么经常见到的事。所以如果说他的朋友跟他说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我可能会更偏向是某种训练或者说培训这样的事情。但即便是这种学习的情形，我仍然会偏向并不认为说两者之间是那么的平等的关系。相比较朋友这个词，它的关系属性留下那个质地上的印象。我可能会想要去强调是那个质的区别，就质量上的区别，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确实不一样。而提问者的朋友确实也向他说了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这件事这句话，而提问者也确实好像在时常请这位朋友去吃饭，想要在吃饭席间见到他的朋友，受到对方的能量，就他提问者所崇拜的那个能量对他的感染。就我在想，好像对于提问者而言，当他以崇拜的姿态出现在朋友面前，无论中间是否存在着说好像还要去试着说服自己接受请朋友吃饭、为朋友吃饭付钱这件事情，无论有没有这个中间的部分，就我在想，好像对于提问者而言，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不清晰的，或者说好像是受到一些其他关系类型的混淆的。就好像是提问者发出了崇拜的邀请，而提问者的朋友也接受了或者默许了这样一种朋友所呈现的姿态。但对于提问者而言，后来当他得知从朋友口中得知说想请他吃饭的学生排着队，似乎就明确了好像提问者所做的事情跟提问者的朋友的学生对提问者的朋友所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好像那一刻验证的似乎是提问者和朋友的关系好像不像是朋友原先所期待的那个样子，而到这一刻，提问者明确在描述当中提到说，我就有点不爽，我就有点不爽了。我想那个呈现出来的好像是对于提问者而言原先也存在着模糊的地方。 就到底他是要见朋友还是见一个崇拜的对象，就到底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可以相互欣赏的，或者相互提供帮助的朋友，还是一个只有施与受，或者甚至会让我想到乞求与施舍，这样的关系。
我刚刚在想，就是如果说他不认可这种崇拜的话，或者说他对于这种崇，因为从头到尾，从题目到一开始到最后的结尾，好像其实他很肯定他要崇拜。
嗯哼，
就是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他对于他去崇拜他这个朋友，他不认为有所谓的错，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不对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很清楚，特别是第一句，我认为是他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嗯，
但有一点点是在于，就是刚刚这个朋友的反馈，好像让他打碎掉了他原先的某种感觉或者某种幻想。我是同意你刚刚所说到的那种幻想是，可能是一种平等的这种幻想，或者说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这种，这种关系的这种想象。
嗯，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认为在，也许我只能说，也许从我这边会感受得到的是，就是这个朋友，就他所崇拜的朋友，其实并没有，比如认可他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些付出、承担，甚至是那些努力。
嗯哼。
而有一点像是，就认为他在做的这些事情，只不过像是一天三餐，或者是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他所轻描淡写的说，学生请吃饭是排着队的，他并不认为。他并不认为这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但也许在这个提问者他心里面是，这就有点像我们拿着错题本不停地去办公室去问老师一样，就是当然老师会给我们去单独性的去讲，但同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行为是得到一定的确认的，就是你最近的学习状态、学习态度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或者说起码你的学习劲头是好的，好像
或许老师也会回馈更多的知识，或者说去提供更多的帮助在学业上。
对的，就像他可以跟这个很有能量的这个人其实是得到一个就是照应到自己的那个反馈，就是我看到了你的努力，并且我也很认可你的这样的举止或者这样的行为，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层面的表态。而当他的朋友说到的是，排队的，就是实际上像你这样天天请我吃饭的学生非常常见，你不过跟他们一样，或者说你不过是大多数里的其中之一。这个里边，我认为针对提问者造成的影响是，就他显得很平庸。就他的这些努力，他的这些起码可能他的天资不是那么出众，但是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但是好像他的这份勤奋并没有得到他的这个朋友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认可或者是一种积极性的反馈。而他有点感觉到的是什么，就有点像是你一道题你问三遍，有些人会感觉到你很执着，你很认真，你就是要把一个不会的题做会，你是对自己负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行为很愚钝，怎么讲了三遍你怎么还是这样子，就是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我们所说的那个平等，或者说所谓的那个尊重，是来自于我认为就是他的努力，他本身这种崇拜就是有点委身下去的，
嗯，
他拿了一个所谓的低的姿态，但是目的是希望就是能够解决，或者是能够让自己的就是怎么讲，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但好像这个部分有点被对方给轻视了。
嗯，
因为他只是不爽，他没有说他很生气。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很，就是有一种暴怒会出现，有一种恼怒会出现，因为我会认为对方是在戏耍我。我会感觉到的话，好像就对方，的这个反应是很不尊重我的，因为我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平等的，但你感觉我好像我是你的长期饭票一样，就是你只是把我当成这个长期饭票，但他只是一种不爽，而不爽的原因是，他说到的是。嗯，他不是他的学生，就他跟他所说的那些人不一样，而同样的是他也会像学生一样指挥他自己来做什么事情，就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说他渴望，他也希望成为他朋友这样的人，然后好像并没有得到他朋友的这种认可，而他为此而做的很多努力，在他的朋友的眼中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好像这个部就是这个他的努力的这个部分，或者他的这个坚持的这个部分，好像是被否定了的，而且又是他所崇拜的这个人的某种否定的感觉。
我怎么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我会猜想啊，就尤其是连着。我就有点不爽，这后面提问者写到说我又不是他的学生，包括好像也会让他不让提问者感到不爽的是后面，就是他现在会像对待学生一样指挥我做事情，就好像他真的把我当成了是他的学生。
是的，
就我在想，嗯，如果说让提问者感到不爽的他和这位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像提问者所说的我又不是他的学生的话，那我在想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不是不会让他不爽啊，而是也许他更希望朋友对待他的崇拜的方式是仍然维系在，或者以朋友之间的相处方式来去回馈提问者所做的那些事情，而不是滑向对于提问者的朋友而言习以为常的就是学生请他吃顿饭。
嗯，是的。
我会觉得，在如果从这个理解继续下去讨论的话，就我可能会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似乎提问者希望朋友识别出提问者在试图把他的朋友捧为超出朋友的关系形态，而同时坚定地守住他的这个朋友和提问者就是朋友而不是师生的关系。
嗯嗯嗯，
就是，我刚才我可能又会想到你前面提到那个诱惑，就我可能会感到有点怪的是，似乎提问者希望他的朋友不要受到他崇拜的诱惑，让他们的关系变成了是学生跟老师，而仍然坚守住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这个诱惑就不再是你刚才前面其实谈我们在谈论诱惑的时候，仿佛更多的是对于提问者而言，似乎他的朋友也在诱惑着对方去崇拜他。反而这个诱惑是发生在请朋友吃饭这件事情里面，就是在这个行动当中，就仿佛提问者希望他的朋友以朋友去对待朋友或者帮助朋友的方式来去回应提问者，以崇拜的方式所发出的交往和互动里面所隐含的内容。我想那会是什么？就也许我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想到你前面提会说起努力这件事。因为我想对于提问者而言，他欣赏啊，我会更偏向认为是欣赏，或者用提问者自己的话是佩服创业者，或者说佩服他的朋友身上所散发的那些那股能量啊，无论那个能量是怎么样的一种能量。也许提问者想要去从这位朋友身上获得像他的朋友所呈现的那个能量，或者创业者的一些特别的品质，比如说我会想到企业家的那个形象，面对困难不屈不挠，或者去想尽各种方式为了自己在无论是商业还是透过商业想要实现的对某种价值的坚持，和某种理想，生活理想的秉持之类的。但也许这些内容其实是更实际、可努力、可学习的。就我在想，也许提问者，这可能是我的猜想，就是希望说，他的朋友在发现，好像他在面对的是提问者对他的崇拜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冷静一点，去想一想提问者到底希望从他的朋友这里获得的是什么。是更具体一点的创业者的精神吗？是有一点跟个人特质有关的那个能量的氛围吗？还是别的什么？那么提问者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可以让自己也具备属于他自己的，无论是更像创业者的品质，还是说某种气质，而不是你一直要跟着我，你不断的请我吃饭，你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就我会觉得也许实际的努力是发生在这里，而这样一种努力的提出，或者说前进方向的呈现或者指明，其实也我会觉得更有机会去实现提问者对于朋友的期待，而不是最终让他们的关系仿佛滑落为一个普通的学生，然后对于一个仿佛拥有神奇力量的老师之间的关系。我想崇拜朋友，我可能现在会更偏向认为有错， 也许当我们感受到或者发现或者观察到朋友身上或者内在的某些特质让我们那么向往，也许欣赏就可以。如果想要具备的话，也许可以询问。我想作为朋友啊，如果是朋友的话，也许也会也可以从朋友的角度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不是以感染的方式。我想感染的方式其实是缺少了一些主动的感觉的，我只要待在旁边就可以了。
我在想，也许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提问者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是某种意识的一种觉醒，就他就是一定是发现了，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崇拜的位置里的时候，时间会就是无意识里的一种谨言慎行。反而更多的话会是一种审视自己，是不是他说错了，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你跟教皇之间，教皇无意之间可能他可能也没什么意思，但是你会下一句反复去思考，审视啊，是不是自己哪出了状况，所以才引得对方是这么一个反应。所以我的感觉是在于他并没有进入到那个位置里边，反而是他重新去审视他们俩的关系，这关系出现了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好像也是在有一个重新想要去看，想要去关注他们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对于提问者而言，好像他多少感受到崇拜朋友似乎是对于就起码是在这样一段特定的关系里面是不合适的，好像才会有这么一个疑问。
是的，而且同时的话
刚
才好像，你说
没事你先说。
我想说的是，同时我想到的是好像也是进入到了一种有幻想层面的一种分离。就是他对于朋友的某种依附的感觉，依从的感觉，好像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当一个人依赖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依赖的双方都感知不到依赖的存在。显然当他开始去体会，包括去刚刚他在题目里面把崇拜加引号的时候，甚至是那个他也注意到他自身的一些不爽的时候，可能也是在于就他不再想要只以一种低姿态的方式出现在他跟他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里面。
我可能最后想要补充两个突然想冒出来的人呢，其实很容易被崇拜的两个对象。我记得有一段趣闻呢，就是发生在雅各拉康身上，因为他其实他其实蛮独特的一个精神分析师或者一种视角啊。有一次他听到说，跟从他学习精神分析的那些人会自称为是拉康学派，而他对此的回应是，我是坚定的弗洛伊德的学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而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也是我常常我可能会主要依循的工作框架是比昂啊，威尔弗雷德比昂。 他在有一次访谈的过程当中就谈到说，也许他死后有一天不得不要去，不得，可能没有办法避免会发生一个情形，就有可能他提出的想法会被当成是类似真理或者类似教条一样被尊奉，而停止他真正所推崇的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经历我们心智或者内在生命演化的那个过程，就此停下来，而它好像就会变成是一座丰碑或者一个神像一样，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嗯，也许我没有更多想要对今天讨论的问题再多说的了。
嗯，我这边也是。
嗯，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